这是广告，阿静师的料理又来了。为了庆祝母亲节，提供最佳优惠。佛跳墙，对的，还是过年的佛跳墙，因为阿静师很坚持，他这几十年就只会做这几道料理。那他们是海产批发商，那下一次是一定会涨价的啦，因为没有办法了，不敷成本了。最后一次维持这个价格，而且还降价，而且还提供不到1000元，应该是999免运吧。那么这次还有台中的名店新野集团的铜锣烧，新野集团是拥有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哦，而且教父牛排也是他们的餐厅。这家应该从来不缺钱，所以从来没有做过团购，就是这一次，如果你跟金鹤一起买的话，就可以免运费哦。那么当然如果你不买食物的话，那就是3盒免运费，还送你他们特别为你制作的麻薯，全部是冷冻送货。那运费事实上是我们公司付了一半的，就是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请看资讯栏的连结。尤其是新野集团将来应该也不会再做，不一定，所以这次请大家吃吃看很好吃的铜锣烧。这是广告，这个厉害了，上市柜公司力同深衣推出了他们的产品，包括了日本配方的蜂王乳芝麻锭叶黄素，而且提供的不到 1.6 折。比如说蜂王乳芝麻锭，这完全的日本配方，一盒本来1680，现在四盒竟然只要1280。那么叶黄素是液态的，很好吸收，本来一盒也是1600多块，现在四盒只要1080，那目前都还有一年多，绝对不是清仓品哦，应该说不是即期品，但是是清仓价。那么还有姜黄素加维他命 B 的活力饮，目前呢，竟然四盒只要520块，一盒130不到，原价也是1600多，请看资讯栏的连结，售完你就听不到这一个广告咯。一切荒谬都变温柔，听我细细诉说。我最喜欢的宇宙。欢迎收听《人生不能没故事》。除了裁缝店，祖母似乎跟中药铺的老板娘也有相当的友谊。被草药占据了一大半的中药铺，本身就是个传奇。外面放着干海马、干壁虎，还有晒干的蟑螂之类的东西，真是一个传奇的世界啊！万物皆药房，只要一走进中药店，就有千百种草药的气味扑鼻而来。我喜欢中药店是因为很喜欢吃一种丸子，每一个像粉圆一样大小，黑黑的，那个味道就像中药八仙果的气息。只要走过那个中药铺，祖母都会买一些给我，对我而言它比糖果更有吸引力。也许就是因为那些黑丸子，我对自己的喉咙过敏竟然有些欢喜。人类的演化总是赶不上环境变化，依然非常非常的潮湿，虽然我的祖先几百年住在那里，但是我始终对湿气很过敏，我的喉咙总是卡着痰，常常喉咙发炎或感冒，一感冒喉咙一定失声。除了润喉用的黑色小丸子，祖母也会到中药店帮我弄枇杷膏，枇杷膏也比糖果好吃，那是生病的小福利。幼年的我一直处于长期过敏的状态。
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、就学补助，还有多元实习机会，让你毕业即就业，实践创业梦想人生。三大学院、参旅学院、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，持续同步业界创新，是企业最爱技职大学调查 Top 10。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。
小福利。幼年的我一直处于长期过敏的状态，咳嗽从来几乎没有好过。中年之后有一次去做肺部检查，那也是因为我妈妈后来在70几岁时得了肺癌，我才发现原来我有这个基因，我的肺部有20个0.5公分 左右或以下的小阴影。我本来以为肺部很大，后来发现这20个洞啊，也大概占据了我肺部蛮大的地区。曾经有人以为那是原位癌，我还安慰了自己一番，哎，幸好早发现早治疗，追踪了5年，哎，目前还没事。医生也有点怀疑说，他很少看到有人肺有那么多斑点的，是不是小时候常得到肺炎没有医治啊？我怎么可能记得清楚呢？我只记得我的确以前常生病，在咳嗽，喉咙里老卡着痰，常常啊很习惯的发出一两声像老人一样的清喉咙声音，一直到现在也没好。难道我得过20次肺炎吗？那我的生命力也太强健，我就是不记得曾经这么多度发烧过。我除了有一次被人用脚踏车载，脚被轮子绞烂，一年不良于行外，其实我也不记得我生过什么重病，好像发烧都会自己好。那平常还吃得下睡得着，大人们不以为意，但我妈妈有时候有点严厉，会命令我喉咙不要发出这样的声音。她对我说，你发出这种声音以后就会跟你祖父一样得肺病，肺病以后就是肺癌，就会死掉。这当然也不是真的，只是在恐吓小孩。我的祖父曾经是肺结核的患者，好不容易痊愈。我母亲不喜欢祖父也是个事实，我也不知道恩怨何在。当然家人的恩怨都是长期相处而惹来的，长期相处却又不能像我们一样，我们真的遇到不喜欢的家人，不是还有能力去别的地方工作，也可以不住在家里，可以逃走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他那年代，他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选择。他情绪不佳的时候会对幼年的我说一些让我很绝望的话，所以我曾经觉得妈妈非常不喜欢我。长大之后我淡淡问过他，他完全否认自己说过这些。然而我为什么记得这样的清晰？大概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吧。忽然之间有一双铁筷子跳进我的记忆。人对阴影会反扑的，而且会异常的过敏。有一回有人到我家，竟然建议我把筷子都换成不锈钢好清理，我突然觉得很想翻脸，因为我妈妈也说过这样的话。我有一刹那我竟然不由自主地瞪他，心里想怎么又来了。我非常讨厌铁筷子铁碗，当然后来也必须入京随俗，因为到了韩国怎么首尔到处都是铁筷子铁碗啊。有好几年呢，我妈妈曾经把家里的餐具改成都是铁的，其实用餐的气氛已经很冰冷，手上再拿着铁筷子铁碗简直是结霜。那加上我妈喜欢强迫我们把那个剩菜吃掉，所以铁碗变成我和弟弟的噩梦。我当时反应的激烈一定吓了那位无心提出建议的朋友一跳。我跟他说，我后来自己想一想这跟朋友无关，但我跟他说这件事就不用太再提，因为这是我童年的噩梦啊。他当然不明白，身为超洁癖家庭主妇的他告诉我那有多卫生多容易消毒的时候，我一脸刚猛地打断他的话。我跟他说，你别再讲了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用，因为那像坐牢。的确一提到铁碗拿到铁筷子我还会起鸡皮疙瘩。他连接着不是很愉快的回忆，我不喜欢上桌吃饭，因为我们家的餐桌气氛就是吃饱了就好，也从来不会聊什么天吧。然后我会被强迫吃我妈妈新创的菜肴啊，有时候啊在吃饭的时候，哎，刚好面对面呢，忍不住也会被批评几句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长大。我妈的本意并不是在于找我麻烦，她只是在为自己的情绪找出口吧。祖父得过肺结核，虽然好了，但我妈还是很怕传染，把家里的碗筷都换成了不锈钢的材质，吃完马上消毒，有时候洗碗乒乒乓乓，表示她超级不高兴我祖父来吃饭。其实如果是个成熟的母亲，也许她应该对一个不由自主喉咙发炎的孩子好好解释，只是担心我步上祖父的后尘。的确 我小时候不记得有人认真的带我去看医生。那祖母，我觉得也是因为知识性的问题，他喂我吃枇杷膏或喝水好了，那就觉得是好了。看了西医，我之前也不知道抗生素一定要吃完，哎，好了我就算了。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家人对于我这样的喉咙发炎习以为常。人很怪吧，多么不适合生存在湿润的地方，偏偏要在那里出生成长。所以你问我喜不喜欢回故乡，老的时候要不要回去，我才不要呢啊！我宁愿喜欢晴朗的大太阳。有人说啊，宜兰好山好水，很多人打算退休到那边养老。有句话叫进庙七神，这也是我的心态吧。我从来没有返乡定居的打算，我怕透了潮湿了。永远记得冬天的时候，墙壁会冒出薄薄的一大片水珠。有一年呢，365天当中下了200天的雨，哎呀，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最好的朋友一直在哭，哭个没完没了，没有什么原因，让人无从安慰起。其实有些时候台北也会这样，还好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转转。不只是我弟弟有更严重的鼻窦炎，也是因为长期过敏引起的。长大之后大概30-40岁吧，早上呢起来像感冒，晚上睡觉又会因为鼻塞而睡不着。但是我们后来到底把自己治好了。总而言之，医学很发达。中年之后啊，一年没有感冒超过一次，甚至呢疫情这几年我竟然也没有得过新冠肺炎。当然这也不是体质好，我一直相信呢，你不断运动，你的身体总还是有差的。祖母很少对我讲过家事，但是他每一句话我都记着，有些疑问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问，而他也没想要解开。这是每一个家族历史中未曾出现的陷落与断层。祖母曾经跟我说，他爸爸是汉文老师，在日据时代还秘密教授汉文，不敢给日本人发现。他爸爸也是村子里唯一的中医，有一本宝典翻得破破烂烂，字写得密密麻麻，哎呀好可惜没有留下来。但是最奇特的是，可能就是因为刚好长在那时代的关系吧，那时候皇民化运动是不许你学汉文，但是爸爸是汉文老师，总可以教啊。祖母的兄弟姐妹大概除了他还有少数一两个之外都不识字，不管是汉文还是日文呢。祖母是家里的老幺，也是家里唯一上过学的。当时女生上学的很少，她说是有公家机关在推行什么上学的运动吧。到家里来看到这个孩子大了要她上学，讲了老半天她妈妈才肯。我曾经看过她的小学毕业照，那时候女生是少的。为什么一个汉文老师宁愿家里的儿子啊都是文盲，我也想不懂吧。好像不只是日据时代的原因，其实中间的交接也让人很犹豫，到底应该学哪国语文呢？是不是又会重回中国的怀抱呢？我想以前的人呢，面对这样的未知相当的惶恐，因为什么也说不准呢。以前还有一种习惯叫童养媳，就像分小狗一样，女人是赔钱货吗？就到别人家里去，当年似乎也正常的不得了。祖母倒是曾经说起那样的故事，她的兄弟姐妹大概有8-10个，出嫁之后她跟她的手足唯一有往来的就是她的大姐。为什么呢？她说当时只要生出第二个女儿，就会被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，为家里省口饭。大姐和祖母是家里唯二没有被送走的，其他那个什么二姐三姐四姐到底在哪儿呢？我也从来没看过，似乎大家也没有找过。隐隐约约听过她说好像有一个两个找不到了，那有一两个后来好像也没联络了，也没那么亲。她跟大姐有比较紧密的情谊， 他大姐大概到了七八十岁还很硬朗，会走到我家里去找祖母。祖母应该是第五个女儿。他说他很小的时候不时会有人来家里挑小孩，当然是挑女儿。他很小就懂得躲在棉被里憋气藏着不要出来。有一回他跟另外一个姐姐，不知道是二姐还是三姐，一起躲进棉被里，那个姐姐还故意往他的屁股捏了一下，想害他叫出声被发现。他忍着不叫，后来被带走的是那个姐姐。他说这件事时竟然有一丝侥幸和得意，这算是一种幸运吗？至少他在家里没有受到什么虐待。祖母说他那些当童养媳的姐姐，有过得不错的，也有被虐待的。贫穷的时代对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家而言，尤其都是贫苦的农家，要善待别人家的孩子还真是人性的考验呢。祖母很宠我，也许就是对女性命运的疼惜。她从来不觉得我应该帮忙做什么家事，她认为啊，她会已经足够了。这也许是对自身命运的某一种反思。事实上，我母亲在叫我帮忙洗碗，而我一脸不甘愿的时候，我祖母会在我妈妈没看到的时候悄悄过来说，来，我帮忙就好，女孩子会做这些家事，我告诉你没有用啊。其实也许是她对我有比较高的期许，但是这个比较高的期许也绝对不是像你所想的成大事立大志，而是希望你有一种谋生能力。以前有谋生能力的女性毕竟是少的。由于我一直被祖母当成小跟班，被她带来带去，我跟她去拜访一些年长的女性的时候，常常会赚到一些零食或小礼物。以前女人受过什么样的待遇呢？我曾经清楚地摸过某一个姨婆头上的窟窿，这姨婆到底什么关系不知道，总而言之是祖母的好朋友，他们聊着童年的往事。姨婆说啊，我当过童养媳哦，被我后来的婆婆往死里打，她曾经抓住我的手往她头上一摸，对我说，你看在这里，这里有个凹洞，有没有，这就是以前我的养母拿砖头往我头上砸下去打出来的一个洞，我流了好多血，你看看，提供听公狼，我竟然没有死。那一幕触目惊心，他还在笑，当年一定很痛吧。可是他们那代人苦难见多了，竟然都能如此淡然。多少年来，多少个有家也归不得的孤单女孩，只因为她是个女孩，她就得不断付出，不断的为那个从小把她带走的家庭做着家事，养猪种菜洗衣服，被视为是多出了一张吃饭的嘴，最后还要捐出他的身体进入婚姻，为这个实在不怎么样的家庭留下子嗣。想想就有一点令人惶恐了。这样的人的一生是否真正的属于自己过呢？这位姨婆讲这段故事不止一次，总像老兵话当年，话当年如何英勇奋战，要别人看见自己身上的枪炮痕迹。他说后来他还是好好的照顾了这位差点打死他的婆婆，好像在讲他得过了什么样的勋章似的。被打死也没关系嘛，那是一个我不能想象的时代。他们如此的善于忍耐，忍耐了一生，是挑战的命运还是接受了命运呢？忍耐的美德我的确欠缺，而且从小都不太有。对他们而言，我简直就像无间道里的人物，没有什么好忍耐的。但是我这么讲的时候，我心里也没有任何懊恼和忏悔。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少喜欢用传统看法改造别人，只想把女人想象成同一种款式的人，一直告诉你女人就要怎样怎样，其实我非常不爱听。
这就好像要把所有的女人都赶进同一个集中营，当成同一类同一款动物。其实这些知识的要求我是真的不想听，会自动封闭我的耳朵，听了也未必会跟你辩论，但是心里恐怕是非常不屑的。老了，棱角稍微钝化，但是也没有被磨平。当我听到某些女人该怎么样的复辟言论的时候，我心里的 OS 是：哎呦，我们各过各的日子好吗？哦，你就说你的谬论吧。但是请不要站在肥皂箱上演讲，你高兴这么歹命，请你不要推广。谢谢你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我们下回再讲下去。
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